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深深有无力，离藏本来护祖龙清八七经，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法真论师造的这个四量论当中的陈量品啊。四量论呢，当然是属于这个五部大论当中的这个音名。那么音名它的范围很大啊，也有外道的音名、世间的音名，还有呢就是隶属于佛法的音名。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呢，虽然它有的时候呢是属于五名当中有一个音名，但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的音名呢它是放在就是说佛法当中内名当中的这个音名的课程。所以说这方面的音名呢，它是属于这个佛法的音名这样的，因为它要用这种这个音名的一种方便，音名的推理，音名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殊胜的一些这个音来成立佛法当中的一些殊胜的观点，比如说成立无常啊，比如说呢有的是要成立这个前后世存在，在咱们这个这品当中呢，主要是要成立这个佛陀是量师夫，佛陀宣讲的这个佛法真实的道，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真正的成立了佛陀是量师夫之后，我们对于这个所皈依的三宝当中的佛宝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它当成一个导师来进行依止。导师干嘛的呢？导师并不是说我们在世间当中让我们完成一个世间的学业，或者说引导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成为一个在技术当在世间当中有技术的工人。他这个导师呢，其实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道，引导我们解决这个轮回当中的一些这根本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永久性的离苦得乐，远离一切所有的痛苦呢？必须呢就说是依止一位有经验的一种导师。所以此处的导师，他不是世间的那种这个硕士导师啊、博士生导师啊，不是这种导师。那么这种导师呢，就是引导我们出离轮回的，引导我们真正的证悟实相，永远远离痛苦的这种导师。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是佛陀是量师父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导师呢，就是非常的一种安立佛陀是导师方面呢非常的一种重要。那么就还有一个呢，叫成立佛陀所宣讲导师所讲到的这种道。那么这种道呢，佛法呢，其实第一，导师是怎么样成就的呢？导师呢是依靠佛法而成就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佛法呢，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就有经验的成就的一种导师呢，他自己把自己修学的经历当中、修学过程当中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发心也好，比如说呢修持这个福德之量和这个智慧之量，如何集资进账，如何认识现在世间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本质和实相啊，就把他自己的修行过程和证悟之后对法界的了悟呢，通过法的形式体现出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成立了佛陀是导师，那么佛陀所宣讲的法呢，当然就是正确无误。或者就是说反过来讲的话，通过佛陀所宣讲的佛法，比如说此处咱们要安立的就是以佛讲到的四谛法要。那么这个四谛法要我们观察呢，的的确确符合一切众生他轮回的因果，也符合一切众生还灭，就是说去向于解脱的一种因果。所以说它是经由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一种这个法来说明，来证成其实佛陀他自己是一个量师夫。那么因为这个法正确无误，所以说宣讲这个法的一种宣讲者呢，他的一种相续啊，他的心识啊，当然也是无期的也是完完全全的一种离开障碍的一种殊胜的心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也可以，那么知道了佛陀是量师夫，知道了一种这个法是清净的道之后，修行佛法者那么称之为僧。那么当然这个修行佛法的僧称之为僧呢有两种，一个呢是修行佛法已经有部分证悟的，相应于法义的，了悟了法义的，这个方面是圣僧。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没有真正的证悟这个法义，正在学习正在修行的这些修行者的团体，这个方面就叫做僧众啊，是这样的。那么依止于依靠一个这样一种团体学习，或者依止于为这样一种圣僧作为我们修学的助伴，他因为有经验的缘故， 所以说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修行的助伴。也就如果是圣僧的话，一个可以作为僧众，因为他呢完完全全可以成为我们修学的一种助伴，他完全是可靠的，他不是说一个人呢怎么自己怎么想，他是修行这个佛法内心当中有断证功德的。所以说为什么有一地方说呢，圣僧一个就可以称之为僧众，是这样的。那么平时意义上的僧众这个众智，它一定是一个团体哦。但是呢，就圣僧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圣僧一个就可以称之为僧众，因为圣僧他自己一个圣僧，你一指他绝对不会错误。这个圣僧他一定可以作为你修学佛法的殊胜的伴侣，真正的助伴。这个和僧团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是凡夫修行者的话，一个他的心识呢，可能没有。他没有就是说真实的证悟实相，所以说如果他是一个凡夫的修行者，一个还不能称之为僧众，还不能真实成为修行的一种真实的助伴啊。但是呢，四个以上的比丘啊，或者一个修学佛法的团体团队，他们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伴侣，我们依靠这样一种团队，可以帮助我们在修行佛法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呢，遣诸委员呢，具足顺缘呢，然后相互提携、相互帮助，他是从这个侧面安利的。所以说，安利了佛陀是量师夫，安利了佛法是正确无误之后呢，也就随之可以安利修学佛法的僧众，就可以作为我们皈依三宝当中的僧宝作为皈依处。然后呢，这个僧宝的究竟，它就是佛宝。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修行之后呢，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成量品啊，对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佛法来讲呢，的确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它不单单是一个辩论术，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如果不了知因缘的话，以前我们讲过，中华大佛大师他就曾经就是批评过有些人学因缘，他就认为这个有些人认为因缘就是一个辩论术，就是讲逻辑而已。但是呢，就宗大师说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因缘当中有成佛之道，有成就之道。为什么有成就之道？因为现在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内容，就已经讲到了这个成道的方便。比如说第一个，欲利生发心，然后通过这个欲利生呢，然后成为这个就说是这个圆满福德和智慧之粮，成为大师，成为导师，然后呢就成为善士，然后呢就成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利他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成为量师父这样案例的方式。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成就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在因缘，尤其是在成量品当中，不单单是说在成立佛陀是量师父，佛法是正道，其实呢也是成立了我们修学佛法可以成就的一种过程。怎么样正道的过程？佛陀是这样正道的。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安利佛陀，他是量师父，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他的一种因啊，就是说成立量师父的因是可以找得到的，可以有安利佛陀是量师父的一种所有的根据和他所修的因缘，完全的有迹可循。所以说佛陀是这样通过修大悲心就是说是欲利生修的大悲，大悲不断串习之后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具足这个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这个圆满之后呢，自力圆满，自力圆满之后呢，他力圆满他的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就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过程，在成立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成立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个心识呢，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的心识不了知法界的自性，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理论，通过这样殊胜有根据的一种理论来了知。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佛法的因缘这个属于这个佛法的因缘的内容，主要从这个方面来区别这个因缘和世间的逻辑的不共之处，和外道的一种因缘的不共之处这个方面呢，就是它的一种殊胜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了知了这个必要性，那么就是从此可以看出来这个因缘是对修习佛法者来讲的确是一个让我们的一种信心稳固的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行之有效的一种这个方法，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知道。所以说全知莫不那么切呢，在定解宝灯论的续品当中，缘起品当中也讲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要进入内道退出邪道，因缘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像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进退的一种殊胜的方便，进入这个修行清净正道，退呢退出邪见退出邪道，退出世间道等等，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很重要很关键。而是中观呢，它就说是真正的了悟实相的一种殊胜方便。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样一种信心非常稳固，对于业因果啊，对于前后是存在啊，对于佛陀是导师，对于佛法是清净的道，对于随学佛法者的一种深重，他是清净的修行者等等，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升起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心的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修中观，那就的的确确的有了一个很大的实，就真是有实意了。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中观的理论我知道了，我在学，有的时候也在打坐，但是呢，内心当中对佛陀的信心，对于法的信心，对于这些三宝啊，对于四谛啊，对于这些前后世啊，这些都没有产生一个决定的定解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中观的修学，乃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密法的修学，它都是飘的啊，它就说是浮于这个表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一个障碍，遇到一个委员，那么这就是个所谓的密法的修学，这个所谓空性的修学就会中断。什么时候不知道遇到一个委员呢？我们顶着头上戴着的这个密法修行者的这个帽子，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修行空性者的帽子，什么时候就会被摘下来都不知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前提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产生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心，而且呢，如果有了这个信心之后，比如说我们说修五加行当中的皈依，修五加行当中的皈依，那五加行的皈依是以信心为因，誓言是它的本体啊，皈依誓言是它的本体，但它的因呢就是信心啊，就是信心。那么这个信心从何而来？那么当然这个途径有多种啊，此处呢就是说通过学习这个因明，对于就导师啊，对法产生了一个道理上产生了一个认知，那么这种认知这个定解呢是基于那种殊胜的正理产生的话，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那就信心满满啊，通过十万次的串习，那么我们自己的相信当中的信心就会非常的清净啊，非常的稳固。那个时候就是说哦，你真正的一种你内心当中有皈依三宝的心，如果你皈依了啊，就是有些时候说呢天魔不能害啊，还有就是说是就是说即便你破了戒律，然后你自己也不会堕恶趣啊，就是我们在学皈依的时候的皈依的功德真真实实的可以体现在你的身上，是这样的。那么否则呢，除了这么高质量的信心之外，这个皈依的信心之外，随便办一个皈依证，然后我们就是说啊，他就天魔不能害了啊，像这样随便办一个皈依证，随便就是说是取了个我是皈依的一种什么样一种身份，就是说我破了戒律也不会堕去，这个有点怀疑之处。为什么？因为这个皈依的质量经不起观察，他的信心呢就是可能是啊，就是说是不是说没有，而是他这个信心的质量不纯啊，它的一种这个真正的没有深度的皈依。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呢，我们说我们皈依三宝，我们是佛弟子，既然我们是佛弟子呢，那么皈依呢就是佛法的入门，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成为佛弟子这个根据的皈依在我们内心当中啊，这个皈依的心，这个信心或者这个誓言在内心当中非常稳固呢啊，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因明的方式来予以稳固啊，与稳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誓言和信心之间它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他对于三宝的一种信，他的一种皈依之后呢，的的确确他宁舍生命不会舍弃三宝，是这样，他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呢三宝而不会舍弃，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对于三宝的一种自信，对三宝的功德产生了一种高质量的信心。因为他有高质量的信心，所以他知道如果我舍弃了过患也很大，然后不舍弃他的利益非常大，所以他那种誓言呢，那种高质量的誓言，他一定是基于那种高质量的信心的基础上。而我们通过学习这个这部分的内容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就升起这种信心。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学这些理论，一方面呢平时也要在上师三宝面前就是说是修皈依啊，或者说祈祷啊，或者几支进藏发愿回向等等，这些对我们来讲都需要多管齐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精神当中呢，信心它就可以从无到有，从浅至深，然后从这种比较飘的虚伪的，然后呢真正到了一种很真实的发乎内心的或者深入骨髓的那种殊胜的皈依啊。这个方面呢，那就是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个了，什么时候我就可以真实的就说是从佛那儿领一个皈依证。那么这种皈依证呢，是从你的信心那个地方自动获得的，它不需要给你发一个什么证件，他是佛点头的啊，这个人他的的确确是真实的皈依的三宝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呢就是说很重要，因此说呢我们还是不管怎么说呢，可能有些时候呢比较困难学习这样的音频的，上次也讲了很多藏地的大堪布大法师都不敢讲这个音频，因为这个四样论的的确词句有时很难懂， 是这样。上次说我倒没有任何的一种问题啊，但我们就是自己在学的时候主要是依靠上师的这个讲记啊，波普那摩切的注释啊，上师的讲记啊，啊，从字面上的分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是想通过这样的学习呢，啊，通过这个途径啊，对佛陀啊，对于就是说法，对僧众，乃至于最后说上师是三宝的总集，这个也有一根据了，是这样。平时我们说上师是三宝的总集，到底什么是三宝的自信，怎么样对三宝产生不退的信心？如果我们对三宝都没有信心的话，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可以说哦，现在我是就说是我密乘行者，三宝上师是三宝的总集，那怎么上安利呢？没有一个基础。所以把这些共同的这些法义学好之后呢，历程当中所说的啊，皈依上师就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皈依上师，上师是三宝总集，这个自信完完全全的历程当中就有一个不共的体会。那种我们再说上师是三宝总集的时候，就不会显得没有底气了，的的确确就知道哦，上师他就是三宝的总集。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依止上师过程当中，他完完全全就可以如理如法的依止，啊，如理如法依止。那个时候呢，就不是把上师当成一个人啊，当成一个就是说关系很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把上师当成一个人的依止，的的确确就是说，上师就是佛法身三宝。什么是佛法身三宝？就是通过学习之后了知了，那个时候再说上师是三宝总集的时候呢，他就会真正的一种，这个叫信心依止了，啊，这个信心依止也是这样的。那么他就不是那种就是说那种情感呐，或者不是那种关系好或者情感怎么样，他真正是信心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上师们就是说呢，啊，就是说在修习佛法的时候，有些时候的一种情感和信心，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人分不开，分不清楚。但其实要分的话，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真正知道了上师是三宝总集的时候，佛宝自信是什么，法宝自信是什么，僧宝自信是什么，在了知完之后呢，再说上师是三宝总集的时候，再说我们说皈依上师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是真实的信心的基础了。对我们来讲呢，了知通过学，不管学宝性论，学僧念三宝经，还是学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陈良品当中的对三宝安利的这些这个自信的方法等等，其实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真实的一种三宝的产生一种有质量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质量的信心可以引导，可以升起的有质量的皈依。那么如果这个皈依质量很好，那么皈依之后的发心发菩提心，它的一种这个修行也会是有质量的修行。那么再往上走的这些皈依和发心基础上修的百字明啊，皈依发心的基础上修的这些曼札，修的上师瑜伽等等，这些修法呢就可以谈一个质量啊，的的确确它就是在这个高度上，在这个非常醇厚非常清净的基础上修的这些法要呢，它就非常殊胜这样的。所以说佛法当中是讲了这些啊，如果我们不学的话，我们就无从分辨。那么如果我们要分辨，都是按照以前已经有的自己的一种世间的知识在都分辨，那么这种分辨呢没有什么经不起观察的，经不起推敲的，是这样。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去学习过如何分辨的方法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自己世间的学识学习过的，受到了教育啊，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说哎，我以这个为基础来分辨的话，那肯定是不行，不可靠。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上师让我们要广闻博学啊，一定要好好的学佛法啊，学佛法学经论，因为经论当中讲了很多很多观察的方式。那么只有通过这些学习的途径正确无误，那么通过这样去分析去观察呢，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利益，遣出这些邪分别念啊，遣出很多的一种邪知邪见啊，遣出很多的颠倒非理作意啊。就比如说这里面讲的啊，你如果把无常的认为是常有啊，我认为就是说没有前后事啊等等，都是属于非理作意。所以通过学习之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的一些邪知邪见，当然学第一次是不是就那么立根见影，马上就产生那种定解也不一定。至少如果认真学的话，至少可以动摇我们内心当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以前那种怀疑是根深蒂固的，或者就觉得这种呢，就是我们不能说怀疑哈，就以前就认为这个前后是不存在啊，这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认为，一种认知。但是学完之后呢，如果认真学完之后呢，他至少会动摇啊，至少会怀疑，哎，好像并不是以前我认为那种，好像就说是这个认为前后是存在等等，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有一定的道理的。至少呢，他这儿就有一个好的开端呢，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去深入学习的话，相续当中的这些很多邪见呢，就说是逐渐逐渐真是可以被遣除掉。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学的话是要成立这个。成立这个时候呢，前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能力修悲中，前面讲的这个真正的能力就是修悲，从修大悲当中 体现出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量是夫的其中一个根据，就是他的一种啊，就是说智力圆满呢、啊。智力圆满当中呢，也有因和果方面的。那么因圆满当中呢，有修大悲心和极致进障。那么修大悲就是意乐圆满，就是修大悲。意乐圆满就他的发心就是圆满的。那么这发心圆满怎么体现呢？就修大慈大悲心，完完全全呢就抛弃啊，就是说我爱执，完完全全呢对众生产生那种大悲心，为了利益众生，为了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么殊胜清净的意乐啊，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利益众生之道。反正能力就是修悲啊，他是不断的从今生后世不断的串习之后，他的这个悲心就可以达到圆满啊，悲心就圆满了，乃至于成佛之后呢，他的悲心是特别特别圆满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讲这个修悲心生世是可以修圆满之后呢，就出现了两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阻碍吧，或者两个一种这个对方的问难。第一个就是说呢，前后世都不存在，你怎么说啊可以这个修悲心可以生生世世的串习呢，是吧？你生生世世串习的基础必须要首先要有前后世，但是呢有些顺势外道为主的啊，很多人呢就认为前后世不存在，或者包括我们自己相学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怀疑，哎，我们觉得这个前后世不一定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出现了第一个问题。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即便是前后世存在，但是这个心也没有办法通过一世一世的串习和训练让它达到圆满，所以这是两个就是说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一个一个解决，首先要解决他认为没有前后世存在的观点。当他认为没有前后世的观点，无外乎就认为像这个心识呢，它是和我们的身体，它是跟随我们身体而生的，心依靠身体而有，有身体就有心，身体灭了心就灭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一世身体灭了之后呢，这个心识就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就谈不上就生生世世串习大悲心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认为呢，心依于身。那么前面我们略破了对这个问题的略破了，今天要讲第二个问题，广宣说。广宣说呢，放二，许心一生无能力，宣说彼者有人害。那么这两个科判呢，就是说的许心一生没有能力，就是说曾许心依靠身体啊，就是说身体作为心的所依，或者作为身体作为心的一种人生的因，这个时候呢是没有能力的，没有根据，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许心一生无能力，宣说彼者有人害。宣讲这个心一生的这个观点是有人害的，有人害就是说有问题啊，他就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没办法站住脚的意思。首先讲第一个呢，许心一生无能力，方二，破他中及立之中。那么这个分了两个，一个是破他中，第二个是立之中。第一个呢，破他中方二，破许非同时所依，遮破同时之所依。那么就这里面就是说非同时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破此程序非同时的一种所依，像这样的它二者之间呢就是非同时的一种所依的关系。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遮破同时的一种所依的关系，身体作为心的所依啊，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首先讲第一个呢，破许非同时所依，方二，宣说彼者无随存，宣说彼者无随灭。随存随灭是因果的关系，因果关系就有随存随灭，如果因存在果就存在，像这样的这个叫做这个因果的一个特点之一呢，就是说随存随灭。那么就是说宣说彼者无随存，就是说身心二者之间呢它没有一种随存的关系。然后呢第二者呢，彼者没有随灭的关系，他如果没有随存也没有随灭的话，就不能够把身体作为新的一种因啊，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第一个观点呢是宣说彼者无随存，分二，遮破相似之随存，成立至终立随存。那么宣说彼者无随存呢，就是说对方认为的身心啊，身体是新的一种因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们之间呢没有随存的，分两个方面，遮破相似之随存，就对方认为了一种有因果关系的一种随存呢要破掉，然后成立至终的一种安立随存随灭啊，这种关系至终的随存随灭呢，就是说它是通过同类因来进行建立的。那下面还要广说啊这方面同类因。那么这个方面呢是很重要的。那么首先呢讲第一个呢，宣说彼者无随存，方二，遮破相似之随存第二呢是成立至终立存就这个方面已经讲了前面遮破相似之随存，这个前面已经读了。那么这个呢，方二，建立至同类随存，广说彼之合理性。 那么就是说是遮破相似之水存呢，这里面呢有建立自同类水存。那么真正的水存水灭当中的水存呢，它一定是同类因，每一个法它都有自己的同类因，所以说自己的同类呢才是水存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对于自同类水存呢广说它的合理性。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建立自同类水存。那么当然就是建立自同类水存，其实就是反方面讲啊，就是不同类的水存无法安立啊，不是同类的水存安立不了，只有自同类的一种水存这方面的话才有。水存的意思就是说有因就有果，因和果之间呢是水存的关系，因存在果就存在，果存在是因为有它的一种正因存在，所以这方面就叫做水存。自同类呢就是说每一个法，比如说心识有心识它自己的同类因，然后呢就是呼吸有呼吸的同类因，五根有五根的同类因，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都是一种这个因果，都是有这个随存的，而且这个随存呢是同类的随存。所以说此处有个关键的词语就是同类啊，同类。所以说就是说同类呢，后面再还要讲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每一个法它自己都是同类的，心识它只有心识的话，只有和它同类的心识才能够成为一种随存的因。那么怎么样讲呢，就进一步讲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心识它是一个什么体系，什么法相，它和其他的法不共同的就是它有一种明知的部分，它是一个明心的，它是一种明觉明知的一种自信。所以说这个明知的一种自信，它的因只有是明知的，一个明知的因不可能从一个非明知的一种物质当中产生，二者之间不是同类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殊胜的一个根据，后面我们还要学习的一个根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同类呢很重要。那么现在就正式的引入同类的一种概念。那么就是说从这个同类的概念然后不断的去延伸，不断的去观察的话，最后我们就知道了心不可能是从身体当中出生的，身体不可能产生心，因为二者之间根本不是同类因，而且之间的一种体性啊，它本体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啊，就是说果只有从它自己的同类因当中出现才是合理的。那么它的一种颂是这样讲的，有情受生时，呼吸根即时，非不带智类为由身体生，及其过分故见具结生力，彼何具何无，何后无结生。那么这个颂词当中呢，首先说呢，有情受生时，呼吸根即时，非不带同类为由自体生啊，身体生。那么就是说有情受生，有情呢就是讲这个众生嘛啊，有情呢这个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情的意思就是心识，因为就是说这个心识的识呢，旧义啊，以前的话旧义呢他把这个识翻译成情啊，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说是有情，有情呢就具有情，就具有心识。说这个情呢不是情感啊，不是感情的情，不是情感的情，这个情呢就是心识。所以说这个心识的实质就是情，那么旧义翻译成情，新义呢翻译成识啊。现在当然我们就说是用眼识耳识啊，这个用得多，但是有的时候看有情到底怎么解释这个情字，这个情其实就是识的一种旧义。所以有情就是具有心识，谁具有心识，那就是众生呢，只有众生才具有心识，具有心识者称之为众生啊，是这样。所以有情呢就是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受生的时候，受生的方式呢就有四生嘛，有四种生，有胎生、卵生、湿生和化生啊。后面在这个讲记的后面也有注释。那么只不过呢这个四种生呢它是一种受生的方式而已，有些呢是胎生的，有些呢是要从这个卵当中出生，有些呢是依靠这个湿气来出生的，有些呢是不需要依靠变化幻化当中也可以出生。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叫做这个四生。那么有情受生时，有情在受生的时候呢呼吸根基是非不带同类。那么就是说有情受生的时候呢，我们说众生呢尤其是按照我们现在的一些欲界为主吧，为欲界为主的这个有情来讲的话，每个众生他只要是有情他都有呼吸啊，都是有呼吸，以人类或者说旁生等等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些为例，像这样的话它都有呼吸的。那么它生下来之后呢，就是个呼吸它的因是什么它非不带同类，也就是说也必须要观它的自己的同类。也就是说呢此处说佛教自尊的观点，说佛教自尊的观点的时候，呼吸它的同类因就是它前面的呼吸， 我们第二刹那的呼吸乃至于前一刹那的呼吸，前一刹那的呼吸再由他自己前一刹那的呼吸而有。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精神当中出生之后的这样一种呼吸，它来自于在胎位的时候的呼吸，是这样的。所以说胎位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呼吸呢？啊，当然从某个西角度来讲呢，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可以自主呼吸了，是这样的。那么但是没有自主呼吸的时候呢，它也有它的一种呼吸的因，呼吸的种子，它就说这些因缘没有成熟呢，它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呼吸。那么等它的因缘成熟之后呢，它的一种呼吸呢就会承接它以前的一种呼吸的因，如是的出现。所以说这个现在的呼吸呢也是观待它自己的同类因啊，以前的一种呼吸而有的。根也是一样，这个根呢当然啊，从这个方面讲就是五根呢，啊，就是五根。那么就是五根呢，就是眼根、耳根，然后鼻根、舌根和身根。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非不待自类，不是不观待他自己的同类因的。就是这个现在的眼根是从他以前的眼根，比如说这一世的眼根是由前一世的眼根而来，那么这一世的耳根也是由前一世的耳根而来，是这样的。所以说乃至于这一世的身根呢，就身体它也是前一世的一种身根而来。就像我们这一刹那的一种五根是和前一刹那的五根的相续延续一样，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根呢也非不带自类，也是要观待他自己的同类的。还有呢就是识，识呢又从眼识乃至于到意识，当然就是说从一般的一种一般的一种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六识，当然有些还要讲七识八识的，不管说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以六识为主嘛，讲六识为主。那么就是现在的我们的一种六识或者说意识，有的时候主要是从意识方面讲。那么这些识呢它也是依靠它前面的一种心识的一种同类因而产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自己在分析的时候，这些都是每一个我们现在的身体啊，我们的根啊，还有我们的这些呼吸啊，我们的识啊，它都是有各自的同类的因，不同的一种习气产生不同的一种根，没有不同的根产生它后面的一种这个就前面的根产生后面的根，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因啊，产生后面的果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它都是有各自的同类，尤其是咱们这个地方要建立能力修悲嘛，能力修悲中的话就是说真正来讲要建立大悲心。建立大悲心，大悲心的它的一种本体是什么？大悲心的本体就是这个心，就换到这儿来讲就是意识，就是识嘛，就是意识。因为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虽然有的时候也用眼根耳根啊等等，但是真正最有力量的最有能力的最敏锐的就是意识。所以我们的邪见也是意识中产生的，然后我们的正见啊，其实修正见也好，或者修这些空性也好，还是修悲心也好等等，这些呢都是以意识作为它的基础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修大悲它自己的一种本体是什么？大悲心的本体就是识嘛，就是心。所以说我们指出其实主要还是要成立这个心识，它是延续不断的啊，连绵不绝的，是这样的，一直要延续下去。所以这个识呢有它自己的一种同类因，所以说呢有情受生识啊，呼吸根即识，非不待之类，并不是不观待它自己的同类啊，自己的同类就是种类也好，同类也好。所以这个方面就出现了自类，这个自类就是在科判当中讲建立自同类随存，自同类随存就是说呼吸有他自己的同类随存，根有他自己的同类随存，识有他自己的同类。所以说这个果一定是他自己的同类因产生的，这个果它一定是同类因，不可能是非同类啊，非同类不可能产生，它会错乱，这个错乱就是它会错乱。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非常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建立，就是说具有明清的心识，一定要有具有明清的因而产生。那么就是说在所有法当中呢，物质啊还有这些色法四大种等等，这些呢是不具有明清自性的，身体身根啊身体呢不具有明清自性。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如果是从同类因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明清的心识只有从明清的因当中产生，而四大种这些呢不具有明清的自性。所以说不具有明清自性的那种法，它不可能产生一个具有明清自性的一种果，这个二者之间呢它有因果就不同类了，不是同类因呢，是这样。所以说非不带同啊，不带自类为由身体生。因为对方呢，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就认为呢，我们的这个心识我们的心识是由身体而生的。比如说呢，有的时候就是说由受精卵，通过受精卵从父精母虚啊，从受精卵而产生，通过这样一种四大种的一种身体的自性由这个色法由身体的自性而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 所以说呢，就是说啊，这样一种心识啊，身体存在的时候，身体有了，心识就随之而产生了。然后身体一灭了，他的心识呢也就灭了。啊，相当对方是这样讲，所以最根本的一个根据，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心识不是由前世而来的，它是由今生在，就说是这个通过今生的父母的一种父精母血。通过这个受精卵当中逐渐的发育之后呢，由身体当中产生的这个心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此处我们就说非不带自类为由身体生，这些我们有情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受生的时候的呼吸根和识啊，这里面讲了三类法，三类法呼吸根和识呢，非不带自类，并不是不关待自己的同类，而只是由身体而产生，就身体为因产生呼吸，身体为因产生根，身体为因产生识，尤其是以身体为因产生心识。这一点像在那并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所以我们首先说呢，我们这些有情的心识呢，并不是不关待自己的同类因，而只是由身体而生啊，只是由身体，不是这样的。其实首先我们就是说简单的安立自己的一种这样一种我们的识的时候呢，安立一个同类因啊，这个时候呢要建立自同类随存。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不是由身体而生的呢？极其过分故啊。这个地方就讲了，如果由身体而产生心识的话，极其过分，是这样的。身体当然就此书所讲的身体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一种四大种组合的一种自性，其实呢，也可以说是从大脑产生的也可以，或者由自己的身体产生的也可以，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不是心识产生的心识，而是由其他的物质产生的心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极其过分。那么过分的问题呢，后面还要讲啊，因果颠倒啊，还有很多这样一种一切生一切等等的一种问题，一切四大种，所有有四大种的地方都会成为心识的一种产生的因。那这个就是极其过分。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极其过分呢？因为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组成的四大这个地水火风的四大组成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看起来是好像是有些是100多斤、200多斤，或者有的几十斤，是这样的，好像就是说一个身体的概念。其实身体的组成部分是什么？身体的组成部分，我们就这个是色法，或者叫物质，叫色法。那么这个色法叫什么呢？这个色法其实的在分析的时候呢，它就是地水火风的四大种啊，四种元素组成的。地水火风就是色法的自性，它不是心识啊，它不是具有明觉的，它不是具有了别的这种自性，它就是一种物质，是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的自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心识是由这个四大种产生的话，那么就极其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身体是四大种，其他的柜子啊、山啊、水啊，就山河大地啊等等等等，全都是四大种，都是四大种。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心识是由身体产生，是由四大种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心识也可以有山和大地等等产生，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四大种产生的心识，那么外面的一种山和大地的四大种，它也可以促成心识，它也一样可以产生心识，因为都是因的缘故。从因的角度来讲，从四大种的侧面来讲，没有什么差别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方面讲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等等，它不是通过自己的同类因而产生，而只是由身体产生的话，就非常过分了。此处呢，法尊论师呢就把这个身体啊，它就了之细化为四大种的自性。四大种就是物质嘛，就是色法啊，就是色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色法的自性，或者就是说通过现在来讲，可能就是这些原子啊，或者其他的一种中子啊等等这一方面的自性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身体的这个四大种和外面这个山河大地的四大种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心识的四大种这个身体的四大种可以产生心识的话，外面的这个四大种同道理来讲也可以产生心识。所以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极其过分啊，极其过分。当然就是说对方也不可能马上就说的确很过分，他不会这样，他还会讲很多的根据，还有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分别念有很多。但是呢，我们就要从这就是说作为切入点，那么我们观察成立，我们有前后世的，要把我们的这种就说是这个心识要从邪见当中分离出来，要把我们的一种心识从无后世无因果的邪见当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步就要从这开始，是这样的。不管现在我们接受我没接受，但是这个就是一种途径，我们从这开始要慢慢慢慢开始着手分析了， 它是要去瓦解掉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邪知邪见。所以说指出了就引出了一个同类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它的身体呢是四大组成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四大种到处都有啊，很多很多。如果说我们的心是使由身体的四大种产生，那么也可以，那么为什么外面的这些不产生呢？如果这个身体的四大种可以产生心识，那么外面的这么多的四大种都可以产生心识，所以如果是这样成立的就极其过分啊，太过分了，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如果说心识由心识的同类根有根的同类，比如说身根，身体也是身体它自己的同类因产生，眼根有它眼根的同类因产生，就是说是这个呼吸有呼吸到自己的同类因产生，它把它同类因分清楚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很清楚了它有些呢是主因，有些呢身体呢产生我们的现在身体对我们心识呢它做一个助缘，这个就分清楚了同类因和非同类因，然后在因当中呢是进取因和具有缘，把这个方面也分清楚。所以说学一敏呢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分类，它把这个种类给你分得清清楚楚，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就是混成一团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混成一团，很笼统很模糊的，就是说心就是从身体产生的，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去观察就是这样，别人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承认，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接触到其他的一种，没有接触到其他的一种学说，没有接触到其他的根据，所以说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去接受，别人说我们的心识是从这样这样产生的，我们就接受了，然后这样一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要观察。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同类因就是说心识有心识同类因，然后身体有身体同类因，而且之间的因是都要各自的同类因产生的，所以这里面就把它的一种种类梳理了划分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敏当中、巨石论等当中呢，它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智慧细化，只要你细化了就好办了，细化之后呢很多差别共同的不共同的差别就出来，慢慢慢慢就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之后呢我们这里面就找到一个其实呢心识它不是由身体产生的，心识不是由物质产生的，心识由心识它自己的因产生的，慢慢慢慢这个种类就分出来了，然后把这个因当中呢哪些是进取因比如说呢心识前一刹那的心识对第二刹那的心识它的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叫进取主要的因，是这样的。然后就身体对心识之间有影响，那么它是什么因呢，我们叫这个具有缘它叫次要因，是这样的所以把这个分清楚之后，有些时候我们是把同类和非同类混为一谈产生的邪见，有些时候呢是把进取因和具有缘混为一谈而产生的邪见，这个时候好了，这个时候把同类因和非同类因分开了，这个时候把进取因和具有缘分开了，分开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多个思路观察下去，这个时候我们以前根深蒂固的邪见就开始动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知道有这种观察方法，我们以前那种认为的一种想当然的认为的一种所谓的真理不一定是真理，实际上不一定经得起观察，所以这方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然后对于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的有前后事有因果有前后事然后这个大悲心可以串习，慢慢慢慢逐渐逐渐可以串习到非常的纯熟，非常的究竟圆满，这是慢慢就可以产生定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通过这样告诉我们呢，所以说呢这里面同类和非同类这样的其实过分过首先我们就做了一个遮破，就首先说你那个很过分的，是这样。当然就是说一下可能还不行，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的做究竟的观察。那么见具结身力比何具何无，何后无结身。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见具结身力比何具这个方面要断句，是这样的，比何具要断句，何无何后无结身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要断句就是要断就是两句。首先见具结身力比何具，什么意思呢？见具结身力，我们见到了具有结身后世能力力量的一种因，什么因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同类因，前一世的同类因就说是这个，他没有遇到障碍的话，他一定会就是说延续下来，延续下来。那么怎么这样去延续下来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因呢，所有他的因呢，就他的因是俱全的。比如说他因的这个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延续。前一刹那的因产生第二刹，前一刹的心识产生第二刹的心识，这个因呢它是存在的，而且在这个存在过程当中呢，它具有了很多，比如说以心造的业，在这个心上面
带了一些善恶的业，带了一些善恶的业，是这样的。那么就带了烦恼啊，带了业啊，带了我执。所以说你带了这些条件之后呢，他就说有了这些条件的心识，他就他的心识就受这些条件的影响，然后就开始往下面开始走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汲取他的因缘，而这些因缘呢，就带着这些能力的，带这些势力的因缘，他在死亡的时候没有遇到其他的障碍，没遇到其他障碍，就是平常讲的聚阴而无障嘛。他这个阴的力量是有的，而没有什么障碍，聚阴无障。那么凭什么他说不延续到下面呢？即便是你说死亡到来了，死亡到来了，是这一世的可能这一期的生命终结了，但是呢，这一期生命终结的时候，这个心识上面所带的因缘，它是不是因为死亡的到来，它就已经被毁灭掉了，被改变了？没有。如果就是说没有被改变，那么改变它的因要是什么？比如说，要不然你的心识要中断，是吧？要不然就是说你的我执没有了，要不然你的烦恼没有了，要不然你的业没有了，要不然你的就是说心识中断了，这些呢就可能你死了之后，他的心识就不会再延续了。但是这里面因缘谁给他因缘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一般的凡夫人，没有修行这样一种这个啊，没有修行这样一种这个让心识中断的因的话，它仍然会延续下去。那么这个心识中断的因是什么？要不然从小乘的一种教义来讲，入无欲涅槃是这样的，入无欲涅槃，他的心就中断，灰身灭智，灰身灭智。哪怕是他得到了有余阿罗汉果，他的心识还在延续。他的心识还在延续，为什么呢？因为让这个心识中断的因缘还没有出现，所以说呢，他只不过是改变了心相续当中的一些条件，把心相续上面的希望从心识上面的条件改变了，改变了什么？烦恼没有了，改变了，然后他的一种我执没有了，是这样的。下一世投生三界的因没有了，这些方面呢，在有余涅槃的时候，这些因缘都没有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入无余涅槃的缘故，他的心识还在延续。他带了很多的涅槃的种子，带了很多阿罗汉的一种证悟的功德，他带的这个东西还在流转。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呢？从小乘的教育来讲，入无余涅槃，灰身灭智，他的心识呢，逐渐他最后的心识呢，消亡了。啊，这个方面在这个小乘的教育当中有很详细的描绘，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很详细的描绘，他就开始通过这样一种一禅开始，一禅就入一禅、出一禅、进二禅、出二禅、进三禅，逐渐到了无色定。到无色定之后呢，入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到无色定之后呢，入这样一种这个灭尽定。从灭尽定出来，入无余涅槃，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到了一种灭尽定的时候，他的心识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就再从这个灭尽定起，然后入无余涅槃。这个时候就没有了，他身体也没有了，心识也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从小乘的上面来讲，他真正的一种心识流转的这个真正的一种让心识延续下去的因缘出现了啊，不再延续下去的因缘出现了，这个时候才没有了。从大乘的上面来讲，要成佛才行，成佛才行。所以菩萨在入初定位的时候，他还有心识的现行。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些因没有出现，他心识不可能中断呢。中断了改变的只是他心识上面带的一种善业还是恶业，是吧？如果我们的心识流转过程当中，当然我执人会凡夫人的相续当中，这个我执是没办法，无论如何这个我执是这个因缘是甩不掉的，你没有甩掉他的因嘛，我执甩不掉，你没有修无我，他是我执甩不掉。所以说呢，在凡夫轮回过程当中，这个心识带了我执的因素，然后呢带了烦恼，不一样的是带的是善业吗？还是带了恶业？如果那个时候呢，善业多，善业现行的转成善趣，恶业多，恶业现行转成恶趣，是这样，仅此而已。所以说如果到了死的来临那一刹那，所有的因都具足了，而且我们在这一世当中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他的因完全具足，很强劲，而他的尾缘没有出现，为什么他不把延续到后世去？虽然今生当中死亡降临了，死亡本身不成为让这个心识中断的一个尾缘，一个对峙，是这样的。说只不过死亡到来，只不过你这一世的生命由此戛然而止而已，但是他的心识还是继续流转。所以说从今世的最后一刹的心识到了中阴的心识，从阴的心识当中入胎的心识，入胎心识这个时候呢，在胎中保持到出胎，出胎之后，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世的心识。在这一世的心识上面，你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习今世当中的这个语言啊，语言啊，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名词和它的物品之间的关联 哦，说这个是瓶子啊，这个是柱子，我们在不断的学，不断的学，这个概念不断的形成，就形成了现在我们这个概念，现在我们这个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具有种种执着概念的一种心识的自性。说现在如果我们还在串习这个因缘的话，串习流转的因缘，我们死亡的时候，死亡到来了，它没有办法阻止它，它还会延续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叫见具结生力，见具结生力就是已经见到了，我们观察已经见到了具有结生能力的心识，它所有的因都齐全，所有的一种结生的因都齐全，障碍一点都没有出现。所以说呢，他为什么不投生呢？彼何惧？彼何惧？就在这样一种因的具有力量的因心上面，彼就是这个心识，何惧？还需要具足什么的新的因缘？不需要具有什么新的因缘，他一个本身他的心识上面所有的因缘都齐全的，是这样。当然，我们经常是以心识为例在宣讲啊，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心识的流转嘛，心识的延续。而且就是说后面要讲到唯识中的时候，它其实其他的根啊、呼吸啊，它其实也是心识上面的习气而已。所以说像在那比合聚呢，这样一种具有力量的一种因啊，这个就是心嘛、啊、合聚为什么还需要具有其他的新因缘？它自己本身所有的投生的因缘，就结生的因缘都齐全了，何惧还需要具有什么新因缘呢？意思就是根本不需要了，不需要说本来明摆着自己有一个同类因，你说这个不是同类因啊，必须有身体产生，那我们就说这个不对呀、啊、为什么不对呢？见具结生力比何惧呢？因为已经见到了具有结生能力的这么强劲的一种因缘，它存在啊，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啊，比何惧？就这个因还需要具有什么新因缘呢？不需要具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就是不需要具有新因缘的，何无？何后无结生？何无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何无呢？本身这个具有能够结生的一种因，何无？那你说是凭什么说这个因就没有力量了？它就不能够何无？就为什么说它何？就为什么说这个具有能够引生后世的因，它就变得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无法投生后世了？就说何无啊？为什么凭什么就说它没有了？何后无结生力？何呢？就是说是这个后面第二个何字呢？就是说凭什么说它就没有办法投生？凭什么有什么根据说后无结生？它的后这个后就是后世的意思啊。就当我们造了，我们就说是这个不能够引发后世的意思。就凭什么说我们现在这种具有强劲势力的、具有强劲因缘的？本来能够在前生能够引发后世的一种因的，到了今生的时候，为什么说他就没有再继续引发后世的能力了？没办法再继续引发后世的结生，什么因缘导致他后无结生？你给我说为什么不行？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对方他就是说哦，一定是身体产生的心，但我们就是说这个心它有它自己的同类，所以说在这个心识上面呢，所有的因都是齐全的。他还需要什么其他的新的因呢？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啊根本不是因，不需要。他本来具有这个能够引生后世的因，你说凭什么说像这样的话就说什么时候他变得了没有能力了？何后无结生？你为什么说这种具有因缘的前世引到了后世的一种因，到了今生的时候呢，为什么后无结生？到不结生后世，为什么不能够结生后世了？不能够就是说引生后世呢？应该可以引申后世，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世的，我们这一世的因，它是前一世的一种因引发的。那么这一世我们在串习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因完整无缺。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以前可以引申到今世？那么今生当这个因为什么就是它没有能力了？它需要改变吗？它受到其他什么影响吗？它这个因以前可以引发，现在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这个西瓜的种子，西瓜的种子以前可以长西瓜。像这样的话，他如果没有遇到其他的变化，而且他的因全部具足了，你凭什么说他就没有能力了？他就不能够再，就说这个西瓜的种子再种下去之后呢，他后期下一明年的西瓜就长不起来？为什么？这个因全部齐全而没有障碍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啊，它是前世的强有力的因缘引发到它，就是说同类因嘛，它是同类的因引发了现在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识或者这一世的一种这个呼吸啊根啊等等。那么他这个因缘没有遇到委员，凭什么说他就没有能力了呢？何后无结生？为什么他就不引发后世啊？必须要讲清楚。 这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反问，对我们自己的反问。为什么现在我的这个时有能力，它不会引发后世，不会引发后世的投生？就是我们在这一世啊，我们假如到七十岁的时候，这一世我们就会啊终结，我们的生命终结了。生命终结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识它的所有的因都齐全，为什么就不能够引发后世的投生呢？何后无结生啊？为什么后世没有结生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啊，说的是建立自同类随存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建立自同类。呼吸它也是这样的，根也是这样的，识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以识为力，然后呢，身体前一世的身体后一世的身体之间，它是有一种因果关系的。前一世的呼吸和后一世的呼吸之间有这个因果关系的，是这样的。所以而且他们就是都是有这个因果关系，而且他们的一种这个，他们所谓的所有的因素、所有的因缘力量都没有受到损失，没有改变，那为什么就不行呢？啊，一定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知道了一种建立自同类的随存了，就是说每一个法它都有自己的同类因。啊，现在的心识引发第二刹那的心识，第二刹那引发第三刹那的心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因缘都具足了，它障碍没有，为什么不会引发下一刹那的？即便是到了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呢，暂时你的呼吸中断了，那么就是说呼吸中断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暂时好像看起来没有呼吸了啊，有的时候呢心识好像暂时也是昏厥过去了，但是这个不是让他的心识中断的因，他只是因为一些暂时的因缘他做一些调整改变而已，所以他的因没有终止的话还会仍然会延续下去，是这样。所以上次在这个讲解当中呢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一种因缘，所以说就是说是同类和非同类，这个要分清楚，进取因和具有缘，这个分清，后面还要讲这样的问题。因说就是说是即便是有些是无色界，它没有这些色法，没有身体啊，没有五根呢、啊、但是呢它一种也是通过一种隐藏的方式，通过种子的方式呢存在在它的相续上。什么时候它又有色法又有身体了，什么时候它的一种根呢、啊、还有这些呼吸啊重新再会出现啊，这个方面就是其他地方也会讲到这个问题啊，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广说比之合理性啊，广说比之合理性。那么就是说是自同类合理呢，这个它的自同类随存它是合理的。那么这个是分二，生之前际续随存，后际相续随存理。那么就是说这两个科判呢就讲了生之前际续，这个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续就是相续，相续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生之前际，我们这一众生呢就是说这个众生的一种前际的相续随存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世呢是依靠它一种前际的相续才有的，前际的相续引发了今世我们自己的一些所有的心识啊，所有的众生的呼吸等等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了生之前际相续随存，后际相续随存。那么后际相续的随存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世当中我们的这些因都齐全的话，那么也会啊，就是说是这个很正常的引发引生后世，后世的相续，后际的相续也会随存。这个理呢就是存在的道理，就是前世啊生之前际相续随存的道理，这个方面呢就安利前世存在，后继相续随存的道理呢安利后世存在。所以说呢，如果把前世后世安利存在了，那么今生啊就三世啊我们就可以安利了。三世当中的这个安利之后呢，就是说三世的因果啊，就前后世安利之后呢，就三世的因果就可以安利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这种大悲心不断的串习，这个安利。那么当然我们就说只是安利三世吗？啊，不是，只是安利三世。观待就是说这一世来讲，我们是有前世，前世又有他的前世。那么观待这一世来讲有后世，后世又有他的后世。所以就是说明他的这个轮回相续不断。啊，轮回相续不断，从正常的或者从凡夫的这个因来讲的话，凡夫人我们之所以流转这么长时间，也是因为他所有的投生后世的一种因。在这一世不断的让他就是说很怎么说呢，很自在的无情的就可以具足，而且力量呢就是说是在死的时候一定是具有强有力的投生后世的一种能力，比如说我执啊，还有这些贪欲啊嗔恚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是执着分别念，还有很多的这个业力，他就会投生引生，就引导我们的相续，引导我们的心投生到就是说那哪一道 哪一道当中呢，就是说是哪个家庭啊，做哪个父母的一种这个儿女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业来就说是引导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一般的轮回的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是说它存在，所有的因素的齐全它一定会存在。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修行是怎么回事呢？修行在这个不断的延续的过程当中，在每一世都植入解脱的因素，每一世都植入解脱的因素，比如说大悲心。像在那植入进去之后呢，通过每一世的串习，每一世的串习，大悲心越来越纯熟，然后自私的心越来越弱，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相应于大悲为因产生的种种的福智和轮回的对峙呢，它就会强劲起来。所以如果解脱的因素强劲的，轮回的一种因素也越来越弱，所以这个也是此消彼长啊，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如果用很多强有力的一种修行，很长时间去引入强有力的修行，那么轮回的一些因素它被这些强有力的修行的因素持续的打压，持续的一种这个打击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我们的道心越来越稳固，我们的见解越来越稳固，哎，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就是说禅定啊，还有这些这些正悟啊越来越稳固，就表现这些。那么它越来越稳固了，轮回的习气当然就越来越弱了。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植入在这个相续过程当中的这些时间短，然后它的一种力度不强，就是你虽然我们在闻思修行，但都是很弱很弱的一些习气，很弱很弱的习气植入进去之后呢，很难影响到这个强有力的轮回的相续，很难影响，是这样的。很难影响的话就表现什么样呢？表现就是我们的信心弱啊，或者我们的邪见多啊，我们很懒惰啊，或者就是修行不相应啊等等，就表现成这样一种情况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呢，这些因素会不会影响这些轮回的相续？也会影响，但是对它的影响短时间呢看不出来，他已经把种子种进去，但是呢就是说短时间看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还会继续的随业漂流。到你的死的时候，如果你恶趣的业很重，那还是要堕落啊，不能说我已经皈依了，我已经修行了，我就是不是可以不堕落了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一种内心当中的这个解脱的习气，如果还没有办法对抗那种会习气的话，暂时来讲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堕落，继续的轮回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真实的升起了道心，真实的想就把这个强有力的一种解脱的这些种子习气植入到这个轮回相续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一个强劲的因，才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转变，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然后呢，第一个问题，生之前继续随存番二，总说分别破常法。那么这个有两个科判，第一个是总说前句相续随存，第二呢是分别破常法，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呢是总说分二，宣说遮破除为教。那么两个科判呢，第一个是宣说遮破，那么第二个呢是除为教除为教。宣说遮破是遮破什么呢？遮破一些不合理的观点不合理的观点是从这方面来遮破的，尤其是身体产生心啊这方面的观点必须要遮破。那么这个宣说遮破呢就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一切皆因成产生，第二个是因果应成颠倒义。那么就是说第一个科判是一切皆因成产生，一切皆因成产生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以身体或者如果是以四大种作为产生心识的因，一切皆因成产生，所有的四大种都有产生心识的能力，所以一切四大种都能够变成有情，都能够变成寒生，都能够变成一种众生的，一切皆应成产生，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是这样的。那么一切皆应成产生呢，他呢就说宋词是这样的：何处不产生？湿身等众生，地等分毫无故息种之性，故根等不带之类是大种，如一者进成，皆无别成故。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就是说何处不产生生生等众生，地等分毫无故息种之性。那么就因为前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前面所讲到的是一个心的所依，或者说心它的一种因呢，是属于身体。身体产生的心，身体作为心的所依处，或者身体产生的一种心识。然后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身体是什么呢？身体就是刚前面讲的，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的自性。地水火风 地水火风的自信只有我们身体才有吗？不是。地水火风的这个自信呢，不单单是我们身体上有地水火风，因为我们的身体只是地水火风所组成的其中一个法而已。就是说有情的身体呢都是一种地水火风。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什么呢，还有除了有情的这个身体之外的其他的山河大地，其他的这个桌子板凳啊，其他的一些水瓶水杯啊等等，就这些呢都是属于地水火风，都是属于四大种。那也就是说这个四大种啊它遍布很多地方，很多地方是遍布四大种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四大种产生的心识的话，何处不产生十生等众生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何处不产生，在哪一个地方不产生，哪一个方向，哪个地方，哪个环境不产生呢？其实就因为这个四大种东南西北上下都有啊，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些四大种呢，它是这个一条大河，它也是四大种。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一匹大山，它也是四大种。然后其他的很多这些都是四大种啊，实际上地水火风嘛，都是四大种的这个自信，是这样的。那么都是四大种的这个自信，哪怕就是哪怕是吹的风啊，这些声音啊，这全都是以四大种的这个本体存在的。只不过这个四大种在具体论等当中，在上次的讲解后面附的这些名词当中啊，就是佛教的一些知识当中，其实也讲了这些四大种。四大种呢来个案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就是一切这个出大的法，它都是以四大种组成的，是都是以四大种组成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看不到啊，其实四大种它是个元素，很微细的一种元素，是组成到一些比较小的单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法当中，有些四大种它是比较偏多的，地水火风当中，比如说水杯杯子这个四大种，它是地大偏多。它地大偏多的其他的有没有呢？其他的也有，水大风大火大也有，是这样的。有些比如说水，就把这个像在那个大江大河的水，海水啊湖水等等，这个水呢，水里面也有火大吗？也有。水里面也有地大吗？也有。有风大也有，是这些都有的。但是呢在这些明显可见的可以洗手可以洗澡可以做饭的这个水当中，水大的部分偏多，是这样的。水大的比例多啊，其他的一些地火风的一些比例呢就弱一点啊，这样。但是呢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啊，都有。火也是一样，熊熊的大火当中，火大的自信多一些，水大也有。我们说火里面还有水啊，火里面是有水大种，是这样的。水大它是有的，因为水大一方面是潮湿的自信，但是呢如果它那个熊熊烈火当中，它因为就是说水大的一种成分不多，所以它显现不了潮湿的一种自信。但是呢它这个水大的自信是让成型的，就是让这样一种这个物体有形象有形状，可以成型，可以成型的话火有形象，这个就是水大的一种作用啊，是这样的。所以其他也是类推的啊，其他也是类推，所以说这个方面都是有，只不过多少的比例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有些呢是地大多一些，有些呢是火大多一些，有些呢是风大多一些，有些呢是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水大多一些等等啊，就地大多一些的，这些都有这种差别。所以说就是这些呢都是遍于一切啊，一切处一切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周遍的一种四大种。如果说心识是由四大身体的，就是由身体产生，而身体呢它也是四大，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说心识就是身体组成的，我们用身体的观察，而一定要说由四大产生的呢？因为身体呢它是一个四大组成的一个粗大的法，是这样的。那么它的一种本质呢其实就是四大种它的本质就是四大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是四大种组成的，我们说这个心识是从身体产生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就不会说这个心识是从杯子是从柱子产生的。那么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杯子的它的一种基础组成，杯子的一种元素四大种和组成身体的一种元素四大种，从四大地水火风的侧面来讲没什么差别。所以说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身体产生的心识的话，那么身体是四大种的一种组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开始观察四大种，如果是我们的心识四大种使四大种为因产生的话，就有很多的过失，一切可以产生一切啊，也就是说从这方面讲了，何处不产生呢？何处不产生失身等众生？哪个地方不产生？哪一个环境不会产生失身、卵身、胎身、化身等等的众生？不产生这些有情的都会产生。地等分毫无啊，地等分毫无就不产生 就说这个四生众生的地水火风等，就四大种一点都没有，不产生这个众生的四大种一点都没有，毫无，就是说完全不存在，它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意思，就是反过来讲的话都会产生的，反正只要有地水火风存在的地方，它就会产生有情，它就会有众生产生，就会有心识的产生，所以说有多少大种就有多少心识，地大种它就是一个恒生，它就是一个心识，水大种啊等等也是一个有情，是个恒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地等分毫无，毫无的意思就是说不产生，就任何地方的四大种不产生是啊，就是说湿生等众生的一个都没有，毫无，就丝毫都不存在，这是非常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身体是四大种，它可以产生心识。那么就是说这些墙壁啊，这些大楼啊，还有这些汽车啊，还有这些公路啊，还有这些树木啊，森林啊，大山啊等等，都是四大种。所以说不产生众生的地方有没有？没有。只要有四大遍布的地方，就一定是有有情，是一定有众生相续的周边的啊，故悉种子性啊，故悉种子性，就是说，所以说呢，所有的四大种都是种子的自性。那么种子自性是什么种子呢？都是产生有情心识的种子，都是产生有情心识的因，全部都可以产生，这就是很过分的一种观点，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因为对方他自己或者我们自己在想当然的，没有经过分析，没经过观察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非常想当然的就承认了，接受了我们的心识就是四大种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既然我们的一种心识是从色法中产生的，那么这么多的色法为什么不产生呢？一定会产生的，是这样，一定会产生心识，有四大种的地方一定有心识。但这个从限量的侧面来讲当然是不合理的，不成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四大种不是心识的那种进取因，不，四大种不是心识的一种啊，它的一种同类因，不是它的进取因，这个方面我们是搞混淆了。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就说很多时候呢，这个智慧不够深细，智慧不够深细的话，就会把那些非因执着为因，那就把非因执着为因，是这样的。把有些时候呢，是把这个具有缘认为是它的主要的因，而它真正比较微细的一些进取因啊，或者它的一种同类的因啊，这个时候就没有分析到。所以说呢，因明就帮助我们刚刚讲的话，就把它分类归纳，就是把它梳理，然后分类。分类之后呢，就是同类因和同类因，同类因和不同类因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就是说进取因和具有缘怎么样的关系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案例进行分析。所以说这里面上次的讲解当中也讲特别清楚啊，反正就是说只要是四大存在的地方，它就是因为就是说四大是产生心识的因，只要是四大存在的地方产生心识的因都是俱全的，产生心识的因都俱全的。如果产生心识的因俱全的，那么什么地方有四大，什么地方就会产生心识啊，地方就会产生心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认为身体就是产生心识的因，四大种就是产生心识的因，色法就是产生心识的因，或者物质就是产生心识的因的话，它一定会有这样一种问题需要去观待，需要去解决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前面讲了啊，就是说也许把这个问题完全产生定解，还要真正的反反复复学完之后，才能够把我们商学当中的这些啊，就是说是根深蒂固的一种邪见，把这种观念呢才能够完全消除掉。但是呢，现在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就是说从某些角度动摇我们以前的一种这个比较稳固的邪见啊，可以动摇，可以产生怀疑哦。的确呢，就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引入了另外一种观察的方式，并不是说只是说我们的心识不是由身体产生的，只是这样说一下而已。说一下呢，我们说根据呢，你的根据是什么？这里面就是说是强有力的根据，就是同类因的根据啊，同类因。实际上这样的话，因为就是说二者之间不是同类，而且就是说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四大可以产生心识的话，四大这么多，到处都有四大，为什么他们不产生心识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对方还要说你这种四大它不具有那种产生心识的一种特殊的根据啊，特殊的因缘啊等等等等，他还会讲我们还有其他的根据。慢慢来的话，就是我们他们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我们也可以说把我们的观点来表述，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被动的跟着他们的观点，我们都要说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找出说对方你的一个不是什么就是说这种身体不是产生心识的因，一定要把他们的一种根据他们的根据去依据驳斥。在这个驳斥对方观点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观点也需要讲，哎，我们自己的根据也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心识就是以前的心识的同类因产生的，我们就认为身体是他身体的同类因，色法的同类因是他的色法，心识的同类因是他的心识。我们要讲我们的，所以在破他中，我们要同时要讲自中。所以在一方面讲自中，我们知道哦，自中是这样安立的。在这个讲这个过程当中，有破斥他中的观点。这方面的话，就是讲到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很快的、更快的确立起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证件。从对方的观点来讲，从我们的分辨力来角度来讲，我们也会觉得，哎，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哎，我们那种观点好像也是别人提出来一种观点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只要是公正的，啊，只要是公正的心识，他都会去观察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不公正的心识，那就不确定的。那么如果公正的心识呢，就按照推理的一种所讲的一种道理去推，就按理观察，的的确确呢，就是还是可以这样去分析，它是作为一种切入点，作为一个观察的一种思路，哎，必须要去观察，是这样子。那如果我还是要强，还是要就坚持，哎，我的这个心识是一种物质产生的话，那么对方那种观点它是怎么样安立的？那么我们他给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们又怎么样去讲？慢慢的是这样去这个观察的话，也至少呢，前面我们讲可以对我们的一种以前的话就觉得根深蒂固、理直气壮的观点呢，有一些动摇啊，或者产生一些怀疑。这方面呢，也是有初步的一种进步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故根本不殆，自类是大种，如一者进城，皆无别常故。而所以说呢，根本不殆自类啊，就是说根本不殆自类这个断句。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如果说五根等不关待自己的同类因，然后呢就是说呼吸不关待自己的同类因，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心识不关待自己的同类因，是大种，只是说这些都是大种产生的，笼统的说这个是身体，或者说自类是大种的话，如一者进城。那么如一者啊，它可以成为心识的因，所有的一些所有的四大种进成心识的因。所以一者进成是什么意思？如一者其中一个四大种它可以产生心识的话，所有的四大种进成全部都可以成为产生心识的因，皆无别成故。那么皆无别成故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皆无别呢？因为所有的四大种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所以说一个四大种可以成为心识的因，所有的四大种无别都可以成为四大种的因，都可以成为心啊、都可以成为心，不是四大种的因，都可以成为心识的因。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有四大种它是没有差别缘故，都可以成为心识的因。所以说呢，就只要是四大种都会引发，都会产生这样众生，都会产生这样心识。但是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只有就是说是这种就是说是有情的相续当中产生心识。那么为什么只有有情相续当中产生心识呢？因为它就是说四大种的一种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只是在有情的身体当中产生呢？那么这个方面要进一步的把它缩小之后呢，我们就说其实呢，就是说身体它并不是四大种并不是产生心识的一种进取因，它是作为一种这个一种这个同时存在的一种具有缘啊，它可以作为一种具有缘，所以不是那种真正的一种进取因，不是同类因，而是它是一种作为一个助缘的方式可以存在。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父君母穴对于这个心识的，比如说我们的眼根啊、身体啊，对于这个身识、对于眼识等等的这个产生，它是有一定的助缘的。因此说我们在讲这个像学俱舍论啊，在学其他的时候，它这个我们的眼识的产生它有几种它有几种因缘嘛。像有些时候呢叫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就是说前一刹那的心识和第二刹那的心识它是等无间缘，是这样的。它一个就是说必须要有前面的心识，就是前面的同类的心识啊，在然后就是说作为它的一种这个等无间缘。第二个呢要一个所缘缘，所缘缘就是说一种所缘境、所缘取的一种对境，像这样设法的住持啊等等，这个是所缘缘。还有一个缘呢，就叫做真上缘。真上缘呢，就是这个眼根啊，这个是真上缘。所以说这些因缘合之后呢，就会产生眼识啊，这个眼。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所缘缘是不是产生眼识的因，这个真上缘是不是产生眼识的因，都是。但是呢，主要的还是因为眼识的识，它是一个清明的自性，它是明清的部分。那么就是说，这里面的哪一个，就是这些因缘当中哪一个才具有明心的部分呢？就是它的等无间缘。 等为渐远这部分就是它是新式的字形，它是明清的，所以这里面就把它做一个主要的一种因缘了，主要的一个因呢，其他的做一个助缘。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呢这里面都是因，但是呢因当中有主要次要啊，这个时候呢有这个进取因和聚有缘。如果把这个分析清楚之后呢，这个问题也容易。所以说身体为什么只是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心识呢？啊，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识它依靠了现在这个身体，然后就是或者我们的心识进入到这个受精卵当中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它这个身体会影响我们的心识，会成为我们心识的一个聚有缘。而其他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柱子啊瓶子啊，它不作为我们的一种心识的聚有缘，所以说不作为我们心识产生心识的聚有缘。所以比如说打自己身体的时候，哎，我们自己的身体会疼痛，而打柱子瓶子的时候我们身体不会疼痛啊。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二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差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必须要分清楚啊，皆无别成功。如果说真是说这样一种四大就是产生心识的一种因的话，那么一定会有这样如一者进程，一个是这样，所有的变成这样，皆无别成功，所有的一种四大种无别都会成为心识的因啊，都会具有心识的自性，是这样。那么这个是这里面宋师讲的。还有呢，目不容目切和全和上师的一种注释讲解当中都讲到了，还有两组这个辩论呢。就讲完之后呢，对方这样讲，对方说呢，就是说是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心识的话，是因为身体当中本来就已经有了心识的种子，那么只不过呢，这个心识的种子还不明显，那而其他的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柱子瓶子当中呢，没有心识的种子，所以说二者就是说只有在身体产生心，而其他的柱子瓶子山河大地它不产生心。那么如果是说身体当中有心识的种子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心识的种子它已经存在了，因为它是明显和不明显的差别，明显不明显的差别它以前有啊，现在就说是这个明显出来了，就说明这个明显的这个心识呢，在以前不明显的时候已经存在了，就已经有了，已经有的话就说明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心识现在第二刹那的心识在第一刹那其实是存在的，再往前推呢，其实这个心识一直是存在的啊。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假如说你推到某个阶段呢啊，你说在这个阶段它这个四大种里面身体里面不具有心识的，它没有在这个沉睡的这个心识的种子，那么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仍然存在。就这个地方的四大种和其他的四大种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只是心识当中这个地方的身体可以产生心识，其他的四大种不产生心识？所以要成立这个问题，只有无限制的往前说，身体当中设法当这个身体当中都具有心识的种子，心识的种子，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心识一直往前，它都是一直存在的啊，是这样。从这个方面可以安利的。还有第二个问题说呢，对方说。他说尽管就是说身体没有这种作为新的进取因啊，但是呢具有了一种新的能力啊，具有身体有新的能力，那么就是说身体具有新的能力，而其他的山河大地没有具有新的能力，所以说身体可以产生新，而其他的一种山河大地不能产生新。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说这个能够产生新的这个能力和身体之间的关系和四大和身体的关系是一体吗？是他体的。如果这个能力和四大是一体的啊，如果是一体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它这个还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呢啊，这个心识它是一直存在啊，它也是啊，就是说一直是存在的，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它的一种这个是他体的，如果是分开的是他体的话，他体的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这个身体呢并没有产生心识的一种作用，因为作用和身体是他体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单一作用它是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安利的话，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如果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要不然就是前面所讲的一样它一直存在，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四大当中应该具有心识，地水火风当中应该具有心识。如果你身体的地水火风具有心识，那么其他的一些地水火风当中也应该具有心识啊，是这样的。从这个侧面来进行安利，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安利说只有身体的这个四大具有心识，地水火风其他的三河大地地水火风不具有心识，它的原因何在呢？同样都是四大种，为什么说身体的四大种它就可以产生，它具有产生心识的能力，而其他的四大种不具有产生心识的能力，它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又讲不清楚啊，也没办法真实的去成立。它到底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产生我们心识的这个身体的一种设法物质，和外面三河大地不能产生心识的一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一个差别，就导致啊身体当中的四大可以产生心室，其他地方的四大产生不了心室的原因怎么样？像这样的话也是啊，就是说观察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真实的成立的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可以安利。但是如果是他体的话，他体的话就说明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呢产生不了心室，因为产生心室只是作用，只是和身体他体的作用产生心室，而身体本身产生不了心室。而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是哪里上面安利作用呢？除了地水火风之外，哪里安利作用呢？没有办法，没有其他地方安利作用。那如果安利作用只是从心室本身，心室的上面有产生第二叉的心室的作用，这样安利的话就很合适很合理，是这样的啊。所以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进行了一种这个安利。那么下面就是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因果因成颠倒矣。那么就是这个因果呢，因成颠倒啊，是这样。那么因果呢，就应该变成这个颠倒了。那么这个因果颠倒的意思就是说，身体和心到底是身体产生心吗？是心产生一种身体？像这样的话，其实呢，它都是如果按照身体产生心的话，那么就和平常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情况，这个因果的情况就颠倒。啊，就不合理。那么在宋词当中讲，诸根一损，一时非有损，见此若改变，彼等亦变异，故时住所依，即时依于彼。是诸根之因啊，故根由时起，具如此能矣，后亦成如是。那么就是说，首先呢，就对方说的是那个什么呢？就是说因果呢，对方所说的因果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身体是产生意识的一种这个因啊，产生新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身体是产生新的因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底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是二者之间是那种因果的话，那必须要有随存随灭的一种关系。随存随灭就是说因具足，果就具足。如果因损害，果就损害；如果因改变，果就改变。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因和果随顺随灭当中的一些它的一些这个特质，它的一些特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呢，如果说是身体产生的一种这个心识的话，然后我们就分析，那么因具足的时候它的果就要具足，因损害的时候它果一定要损害。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诸根一损，一时非有损。那么诸根嘛，当然就是身体的一种部分了啊，身体部分那就是诸根呢，比如眼根、耳根，它是属于色法，属于身体的一些分支，啊，属于身体分支。当然呢，就是说眼根不等于，就是说身根哈，身体不等于身根，是这样的。那么就因为身体呢，就是我们一个大的一种概念，整个一种身体呢，可以作为就五根的一种所依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眼根呢，它就是说属于那种能够真正的取色法的一种能力的这个范围。眼根、耳根呢也是这样的，身根呢也是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就是说此处呢，我们就讲了诸根，它是把那个身体的一些里面的一些这个依靠这个身体的一些诸根呢做观察，诸根一损，比如说呢。在五根当中，以眼根为例，眼根为例的话，比如说是这个一损，其中的一个根损的，比如眼根损害了，眼根损害了之后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是心识的因，那么身体是心识的因，那么按照这个因果规律来讲，如果它的因有损，它的果就有损。而身体如果是意识的因的话，那么如果说身体上面的一根损害了，按理说它的意识也应该有损坏，那么事实又是不是有损害呢？一般讲的话，诸根一损，一时非有损。虽然说眼根损坏了，对眼识它会有损害，但是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眼根损坏了，对意识有没有损害呢？对意识本身没有损害的，它仍然就是说还是意识还是会就是说是很灵敏。真的还是非常灵敏，是这样的。所以讲经当中也讲，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有这样讲的。有些时候有些人的这个眼根损坏了，比如说有些盲人呢眼根损坏了，但是呢他的一些意识还是很敏锐的。他眼根损坏之后呢，可能导致他的耳根很发达，耳根发达之后呢，导致他的一个意根呢，他的意识方面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他的意识在思维的时候，他的意识没有因为眼根的损坏而导致他的这个意识受损。这个没有，也没有不会因为耳根的损坏导致他的一种意识受损。所以说不管是眼根、耳根还有鼻根、舌根、身根等等，这一根损坏之后呢，他的这个意根呢， 他的意识呢还是不会损坏的，他仍然就说是该分辨的啊，该这些，他就说还是存在的，仍然是存在的，是这样的。但是只不过他接受的信息量，他们来源呢，可能就说是就说是不会再进一步的通过他的一种就眼根再去照外境，然后再去收集信息之后去意识去分辨，这个倒就中断了。但是他的意识仍然还是没有损害啊，没有损害，而且他的意识有时候还是会更加的很清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更加的敏锐的这个情况还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也是那种实际情况。所以说实际情况的话，诸根一损，一时非有损。如果说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说二者之间有谁存和谁灭的关系的话，就应该变成了眼根损坏了，他的意识呢也会损害一部分，耳根损坏他的意识一部分也损害了，是这样。他就是说因为就是意识是他的一种因啊，心识意识是他的一种因嘛，是他的一种因的果嘛，是这样的，是身体的果。所以如果他身体一部分损害了，他的意识呢也应该有一部分损害。那么如果耳根损坏，他的意识也一部分的损害，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损害，他的意识整体的意识本身不会因为这样受损害。这个方面是就是说显而易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种随存随灭的关系啊，不是随存随灭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见此若改变，彼等亦变异。那么见此的此字反过来讲，反过来讲的话，这个就说是这个此呢就是心识意识，如果意识改变了，彼等亦变异。那么就说是意识一变了之后呢，这个诸根呢身体呢它就跟着就变异了，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的意识受损了，他意识受损之后，或者说受到干扰的时候，受损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变异。比如说呢，在讲经当中，注释当中讲的，如果比如说产生很大的恐怖的时候，巨大恐怖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很大恐怖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改变的，有的时候下软了，没有力气了，然后呢就是说是就他自己就是说脸色发白呀，很多就是说是眼睛出血等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受恐惧的时候，贪欲大的时候，或者恐怖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根呢跟随就转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意识已改变，如果意识一改变，意识一受损，意识一改变的话，它的一种这个诸根身体呢，它就马上就变异了。而根变异了，对意识本身呢没有损害。而意识一损害之后，意识一变异之后呢，它的一种诸根呢，就说是它也会跟随就会改变。身体呢，就前面讲脸色发白呀，还有说全身无力呀，还有就是说是这些很多很多，它的一种根呢都会因此而受了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的因果不就是颠倒了吗？应该变成因果颠倒了。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因改变因受损，因改变它的果就会改变。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些身体的一些根它改变的时候呢，就是说意识并没有改变，没有受损。而意识一旦改变的时候呢，这些根很明显的它就会改变。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应该变成了因果颠倒了。本来来讲的话，你们说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身体是就说是这个心的因，但是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应该是颠倒的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说因果应该变成颠倒。如果真能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身体是心的因的话，那么因果就颠倒。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真正的因和果应该是这个心是作为主要的，然后呢其他的根呢作为次要的。所以说这个是一种真实的一种因果。当然呢此处呢我们主要是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个侧面来讲的，因为大人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了哈，就是我们的心识转变，根也转变，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它的具有缘方面的转变的，是从它作为它的具有缘。真正来讲的话，心识的同类因还是心识，身体的同类因仍然是身体，是这样。这个当然就是说永远不会改变的，只不过呢，我们为了遮破对方的一种观点。这破对方所认为的身体是心识的所依，或者身体是心识的因的证明来讲，我们就说了，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因果就会颠倒，因为身体损坏或者改变之后的意识并没有损坏，而意识改变了倒可以看到就是说心识转变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起来的时候呢，不但不是说心识意识是由根产生的身体产生的，反而呢就感觉是这些根呢这些身体是由心识产生的一样。因为二者之间看起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种就是说是随存随灭的关系是有这样一种随存的关系的缘故。故实住所依即实。那么故实住所依即实什么意思呢？所以说呢心实它所安住的所依，这个所依呢也有因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心实所安住的所依，心实安住的因呢就是心实本身，前一刹那的心实。 前一刹的心识就是后一刹的心识的因，或者前一刹的心识就是后一刹的心识的所依，依靠前一刹的心识产生后一刹的心识，这个叫所依，也叫因的意思。所以说呢，故识啊，其实是住于所，不是住于身体的，就是说这个身体和心识的之间没有随顺随灭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呢，心识住于他心识的自己的一种所依或者因上面，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主因啊，它是同类因啊。心识住所依即识是同类因，依与彼是诸根之因，故根由识起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从不太严格的侧面来讲的话，可以说身体或者根呢是它的这个因呢是心识，不但不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心识是是由这样一种这个根这个身体根没有产生心识，反而呢就反过来讲的话，心识可以作为根的这些因，但是是不是主要因呢？不是同类因啊，不是进取因，它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一种具有缘。所以说呢，这个依与彼这个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故识住所依即识，这个讲完了，然后呢，依与彼是诸根之因，故根由识起这个方面是另外一层意思了。依与彼什么意思呢？依与彼这个彼字就是心识，那就是心识。依与这个心识，而且不单单是说依靠心识，依靠心识造业，或者依靠心识上面具有的业和我执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善业恶业啊，还有烦恼啊等等，依靠心识上面具有的这些就是这些因呢，是诸根之因，它就会引发后一世的一种这个诸根，它可以引发后一世的诸根，故根由识起。所以说呢这个根呢是由识间接而起的。那么根由识间接而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诸根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世的眼根，这一世的耳根，它是由业而产生，业呢是由心而产生，心造业嘛，心起烦恼造业，业呢就是说是可以引发这样一种诸根。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刚刚不是说了吗，诸根有它自己的同类因嘛，为什么又说这个诸根是业产生的，这个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它的一种因缘。虽然我们说根和根之间它有同类因，但是呢这个根它也会受到其他因缘的影响，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人道的耳根，人道的耳根啊，比如以耳根为例，人道的耳根，它这个耳根有它自己前面耳根的一种同类因，但是呢你要成为人道的耳根，必须要有善去的人道的业，这个人就是说他的业会对你这个耳根本身施加一定的影响，所以就形成了人道的耳根。人道的耳根可以听人道说话，然后你串习时间久了之后，你可以听人道说话，你作为人道耳根的形状是吧，还有它的构造，这方面都是通过你人道的业影响它之后形成的。然后如果你成为一个旁生道，比如说猪的耳根，猪的耳根它的形状就不一样了，然后它能够听的声音这些也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或者变成这些狗的耳根呐、这些方面耳根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耳根它的进取音是它的同类音，它的进取是它自己前面的耳根，但是耳根呢会受到这个业的影响，而这个业呢是通过心来造业的，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是心识它对这个根呢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可以说就说是意识造业业对根呢有一定的作用。它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具有缘的侧面的进行安利的，因为如果真的是进取经的话，它主要还是说识是识的进取经，呼吸是呼吸进取经，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耳根也五根是五根的进取经只是说你是人道的五根吗？是这样一种天道的五根吗？还是说哪一道的五根？还是旁生道的五根？还是说恶鬼道的五根？这个方面要受这些心识的影响，心识造业这个方面影响是比较大的，是这样的。所以它主要是能够牵引到我们这一世的一种牵引到我们这一世的一种这个诸根呢，它这个心识对它的影响比较大。那么然后形成之后呢，反过来讲，那么这个诸根对我们的识，比如说对我们的识也有影响。诸根的话，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些这些这个眼根对产生我们的眼识，有一个增上缘的作用。耳根呢对产生我们耳识呢有一个正方面的作用，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其实二者之间呢相互影响，但是影响还最大的什么才能够引发我们这一世的根，还是主要是心识来引发的，是这样的。那么这引发完之后呢，这一世的眼根耳根可以对我们这一世的一种意识啊等等产生一定的作用产生一定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是诸根之因，故根由识起从这个侧面可以安立根由识起。 啊，根是由实而起的。每个众生他的这个根的好坏啊，有些人的这个眼根很好，有些人的耳根就很好，这方面的话就他的一种能力很强大，也是因为他这个根呢受了其他的善业的一种因素之后呢，受到这些善业因素影响之后呢，他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诸根。而如果是恶业引发的话，第一个呢可能是会投身到这些恶趣的一些根，而且呢有些时候即便是投身到善趣或者恶趣之后呢，因为他的满业的差别呢，就会导致他的一种根的能力就不够强劲或者很弱啊等等，这方面情况也有。故根由实起啊，具如此能力，后亦成如是。所以说呢，具有如此能引，什么叫具如此能引呢？能引就是以能引后世啊，能引后世的一种这个诸根。所以说具如此能引，比如说呢，识它能够引起后世的识，前世的识能引起今世的，比如说今世的我们的识。所以说呢，前世的这样一种这个根呢，能够引起这世的根，前世的识。前世的业能够引起我们这一世的这个诸根等等，所以具有如此能引，前一世具有如此的能引，后亦成如是。那么就是说它引起后世的能力也是一样的，它既然就是说前一世的一种这些能力啊，它能够引发这一世的一些诸根啊身体啊等等，那么就是说这一世的这些能力，比如说心识，它也能够引发后一世的心识，心识可以引发后一世的一种诸根，后亦成如是啊。所以说这个那种它的一种规律呢是不变的，关键就是说它的一种规律，不管怎么说，通过它的一种这个道理一个一个的观察的时候，的确呢就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上次在里面讲的话，并不是说就说是这个意识由身体产生的，因此呢在这事当中呢，它会依靠身体呢，就是出它的进取缘方面讲。但是他的一种这个意识的进取因呢，绝对不是身体，这个毫无疑问啊，绝对不是身体。意识的进取因，他的这个同类因，一定是他前一刹那的，乃至于他上一世的一种心识。所以说上一世的心识，他这个这一世的心识来自于上一世，那么这个我们这一世的心识也可以延续到下一世，就像我们上一世的心识可以延续到这一世一样，所以我们这一世的心识也可以延续到下一世。那么如果通过这样来讲的话，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心识的一种延续，也就形成了这个轮回，就形成了轮回。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切入点，也许我们也许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理论不一定用得上，但是呢，其中的几个特别相应于自心啊，就可以从这儿来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的一种就可以确定就是说是这个三世或者前后是存在的一种真实的根据。但也许呢，就是说所有的学完之后，它更加的稳固。也许呢就不需要全部学完，这里面的某一些理论几个宋词就可以对自己建立这个证件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作用，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第二呢，除为教。除为教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说是这种身体不是产生新的一种因的一种这个理论之后呢，对方呢就引用了佛陀的教言，说违背了佛陀的教义，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不违背啊，不违背佛陀的教义。那么虽然就是说在因缘当中基本上不会依靠教证的成立，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会佛经当中出现了一些说法，有些时候呢可能会被其他的人拿来引用来驳斥我们的观点，或者也许我们自己呢会用这个佛教当中佛陀所讲的语言呢，那就是说产进一步的就引发怀疑。所以说有的时候这里面出现了佛经呢，它并不是依靠这个的成立，而是解释佛经当中的观点还是以理来解释的观点，仍然是以理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二呢，除为教，彼之实立故说义依于身，色若根无有，非实彼亦无，如此互为因，是故互为果。那么就是说是这样讲的时候呢，因为前面我们的宋词已经讲的话，就是身体它不是产生一种新的因。那么如果这样讲的话，对方就是说呢，这样来的话，就佛陀在阿毗达摩经当中所讲的阿毗达摩呢，它就是对法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对法的时候呢，就是说它好像就直接就是理解成俱舍，那么俱舍它有经缘论，那么这个呢就是阿毗达摩经啊，这样和这种世心菩萨造的阿毗达摩论点呢它是不一样的。阿毗达摩经当中讲的身和心呢相互作用啊，如同三脚架一样依存。他就是说身和心呢相互作用，你看你说没有关系，其实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身体和心呢相互作用的，有时候三脚架一样。所以说这个心不是要依靠身体吗？ 啊，身心要依靠身体，所以说并不是说心不依靠身体。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呢，就是说是法身的是说呢，并不是按照你的说法一样，哦，这个身体就是产生心的主因，或者说这个心呢，一定要依靠这个身体作为所依，不是你的那种理解。那么什么样理解呢？佛陀这句话的意思是：彼之实力故，说意依于身。那么就是说，彼之实力故，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对心识的产生有一定的利益啊，有一定的作用。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心识啊依于身体啊。当然这个在现实的生活工作或者修行过程当中的确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上次在讲经当中讲，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心情也就不好了啊。然后就是说是身体受伤的时候呢，心情也就是不如意了啊。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或者说自己就过得幸福的时候呢，自己的心情啊也是比较好啊，等等等等。这方面呢，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比较大的权力的时候呢，或者吃得好穿得好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导致一些傲慢。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啊和外在的因素对心有一定的影响啊，有一定影响是这样的。那么依靠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一定影响。身体和心之间的关系呢，它有一种，既然已经就是说它就通过一些因缘呢已经合合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身体和心从某些角度来讲，就是说是这个已经变成一体了，但是不是真正的一体呢，也不是一定是它可以分离的。身体和心可以分离，其实身体和心可以分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成立啊，就是说二者之间有各式各的一种因缘的一种也是一种根据吧，一种推理。就是说心可以离开身体单独存在啊，这一点的话也是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如果就是说身体和心是一体的，所以身体灭了心就灭了。当然如果身体和心是一体的话，当你的身体当你死了之后，身体被烧成灰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灭了。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就持这种观点，但是其实是可以分开的。陈独康夫在那个前世今生的当中也是运用了很多的理论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案例例子啊，就是说中国外国的很多例子说明，其实呢心识啊它是可以离开身体单独存在的。很多有濒死经验的这些人呢，就在他的意识呢也有离开身体的这种情况存在，等等等等。所以说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之间它有一定的互相影响，但是呢身体和心二者绝对不是那种意义上一体，不是一体。所以说当他的身体就是当他死亡的时候呢，这个心识会离开这个身体，然后呢这个心识再去入胎，再去寻找这个受精卵，再开始入胎，是这样。或者说不去找这些这个受精卵，它自己通过化身等的方式也可以形成这样一种这个结身。所以说二者之间其实是分离，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平时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好像说身心是一体的，因为它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啊，关系很紧密。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好，当我们身体坐端正的时候呢，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心也容易调整，等等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很紧密。很紧密呢，就让我们导致就是我们认为呢心和身是一体的。既然身和心是一体的，那你身体死了，你的身体就完全毁坏了，当然你的心也不会存在了，是这样的。那么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观念。但其实呢二者之间是可以分离的，但是呢在现实当中它似乎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说在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串习的这种时间很长，串习的时间很长，所以说按照一般的情况，在人死的时候四大分解的时候，他的心识啊要离开身体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你要这样讲的，就好像乌龟脱壳一样，四大分散的时候心识要离开身体了，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过程，是这样。但有些的话就是突然一下子就离开了，有些呢就离开的时间还比较长一点。这也是就是平时的串习啊，对这个心把身体执着于我执着为一体，这个方面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平时我们就要训练呢，就经常训练，其实就是说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房舍，身体和心呢有各自不同的因啊，二者之间是别别分离的，二是它有不共的一种有它自己的本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指出在观察的时候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去安利啊，有这样的问题安利。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这样的关有这样的安利的缘故，有这样的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佛陀说身和心相互作用，如同三脚架一样。其实犹如三脚架本身啊，犹如三脚架本身的关系，也就是从另外角度也是说明这个身体和心。你说身体可以利于心，但反过来讲，心也可以利于身体，心对身体也产生一定的作用，是这样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的身体很不好的时候，如果你心力够强大的话， 如果你心理很强大的话，就是说身体的疼痛感有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严重了，或也没那么大不了了。所以说如果你心理强大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克服很多很多的一种身体方面的一种疼痛啊，或者就是说如果心理强大的时候，有些时候在身体打到极限的时候，有时候跑步啊或者说体力劳动，有的是身体打到极限的时候，如果你的心的力量够强大的话，它还是认了突然又好像爆发一样，它又充满活力一样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所以既然是相互利益嘛，它就不能只是说身体利益的心啊，这好像只是说身体对心有一种因的作用。那么既然是相互作用，那么心对身体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作用这个关系也是同等的，也是平等的，是这样的。那么色若根无有，非实彼亦无。那么对方又继续说呢，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如果说具有根的身体不存在，色若根无有啊，根无有说，假如说具有根的身体不存在的话，心实也没有，非实。非实的意思就是说，色若根无有，非实。非实就是说，如果具有根的身体没有的话，也不会有心实的产生，也不会产生心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做他就认为呢就是根是主要的。因为呢，如果身体主要，因为具有根的身体不存在的话，非实就是实也没有，实也不存在。他想要从这个方面来证明，这样的一话，心依靠身体，身体是主要的，身体就是说心依靠身体，或者说身体是心实的一种产生因。但是反过来，同等理呢，彼亦无。彼亦无就是我们的一种反驳，同等理，彼亦无。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心识的话，你这个身体呢也不存在啊，哪里有就是说没有心识的一种，真正没有心识的能够起作用的身体哪里有呢？没有心识能够起作用的根哪里有呢？你虽然说你这个尸体没有心识的，那心如果真正的心身体尸体没有心识，那是根是不起作用的，它的生根呢也不起作用，它的眼根耳根都不起作用，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没有心识的一种这个身体，没有心识的身体，它其实也不存在，是这样。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就是说是相互为因嘛。那么就是说相互为因，相互为因的话，就说是这个但相互为因它自己不是互相产生的意思，就相互之间有利益，相互之间可以产生作用。所以上次在讲解当中呢，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身体和心之间，身体和心之间的话，第一刹那具有心识，然后第一刹那心识产生第二刹那的一种心识，然后呢就是说第一刹那和心识并存的也有第一刹那的身体。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第二刹那的心识它自己的同类因就是第一刹那的心识，它进去一定是第一刹那的心识。而第一刹那的心识呢，对第二刹那的心识，第一刹那的身体啊，第一刹那的身体对第二刹那的心识，它有一个具有缘的作用，它可以起到一些帮助作用，是这样的。那么身体也是一样的，身体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刹那它具有身体也具有心识，那么第二刹那的身体呢，它的因，它的同类因进取因是第一刹那的身体，而第一刹那的心识对就它的身体呢也有一个具有缘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二者之间相互起作用，但是呢二者之间绝对有各自的同类因，身体有它自己身体的同类因，心识有它心识的同类因，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即便是从唯识的侧面来讲啊，从唯识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产生心识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习气，和产生身体的一种习气还是不一样的，它是两种习气。所以说从这个同类来讲，它也是相同，虽然同样就从唯识的角度来讲啊，虽然都是心识啊，都是心识，但是呢产生眼根的习气，产生耳根的习气，和产生那样一种意识的意根的习气，和产生身体的一种习气，产生三号大的习气，虽然都是心识的自信，但是它每一个都有它自己不同的因，都是有它自己的同类因、同类的习气、同类的种子，这方面也是不会混杂的啊，也不它可以相互影响，相互影响，但是它不会就说是这个它的一种因呢，就从这个就非同类变成同类，这个是不会的，它可以相互影响，但是呢，就是说就像里面讲的一样，身体可以影响心识，心识可以影响身体，但是二者仍然有各自的同类因。而且就是说仍然有各自的同类因，心是有他自己的同类因，身体有他自己的同类因，是这样。乃至于身体当中再细分，眼根有眼根的同类因，耳根有耳根的同类因，身根有身根的同类因，这个像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方面是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彼亦无。如此互为因，是故互为果。如此呢这样看起来之后呢，就是说是互为因啊， 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心之间，根和心之间相互为因啊，身体可以成为这样一种心的一种因啊，具有缘嘛，心也可以作为身体的具有缘，这个因就是具有缘的意思。所以既然可以互为因，那么事故互为果，所以说呢二者之间呢也可以相互为果啊，也可以相互成为被利益的用果。所以关键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所讲到的平时啊，平时的话就是说那种我们很容易把这样一种进取因和具有缘搞混淆，就像我们在业果，在平时取舍业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其实今生当中的努力，我们今生当中的这个奋斗啊、工作啊、努力啊，这方面其实对于财富的产生来讲，对于幸福和这个财富的产生来讲，它是一个具有缘的作用，它是一个因缘，它是一个具有缘的作用。真正的一种进取因，它的主因呢，还是前一世的福报。啊，前世的福报这个作为进取因，然后今生当中的奋斗努力呢作为具有缘。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就把这个具有缘当成它的进取因的，而真正的因呢它就忽略了，就不知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怀疑啊、疑惑啊，为什么我这么怎么怎么样努力，为什么我和别人一样在努力工作，为什么我就没办法提升呢，我就没办法发财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方面就同样都在做一个缘，都是一样的，但是的因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不一样，就是说是因不一样，它原相同呢，它的一种这个后果呢，当然也就是不一样的。但一般的众生呢，一般的友情，他对这个问题就是看不太清楚，就很难就是去理解。所以说借助这些智者的慧眼来帮助我们确定这里面的用正确的有因果观，确立了正确的因果观，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就对于的一种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关系啊，对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些也可以建立一个正确因果。对于财富啊等财富观也可以建立一个因果关系。对我们修行啊等等，都可以建立一种非常正确的一种观念啊，这个对我们来讲特别的重要。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这些，在这个身体和心之间的一种进取因和具有缘的关系啊，这个方面了解的话也是非常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一种细化的观点，它都是从这儿来的。啊，细化的观点它的源头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只要我们源头找到了啊，它的因缘当中主要一个问题就是找它的同类因，这个方面呢就要是非常的这个关键。所以只要把它同类因确定之后呢，其他的我们也不否认，其他的也是一种它的一种助缘，但是助缘只能作为助缘而已，它不能作为这个进取。就像这个父精母血，就像父精母血，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受精卵，它对我们的今生的身体啊，对我们今生的生命有没有帮助作用，决定有。啊，决定有。虽然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识，它的主要的因是同类的心识、上一世的心识，但是如果不借助这个，不借助这样一种父精母血的一种具有缘的话，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发育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在这个身体上面，就是我们的心找不到一个依靠处嘛，找不到一个稳定的依靠，我们的心会飘来飘去。像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去发心啊，然后修法啊这方面。所以说这里面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有作用不代表它就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前世的一种习气，前世的心哈，前世的心识，前世的心识上面，刚刚我们讲了哈，它带了很多的这些东西，带了很多，比如说我执，我执其实也是心识上面一种习气而已，它也不是属于心识本身的，所以说我执它也是最终要被我们淘汰掉，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要把这个我要去掉。因为就是心识，心识就是心识呢。当我们把心识执着为我，但是这个我是不是心识？这个我是不是真实存在？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我也是属于，它只不过是就是附在心识上面的一种物质一种的一种因缘而已。然后还有这些烦恼这些贪欲啊、嗔恚啊、傲慢，它其实呢也是一种心识上面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因缘产生的法而已。还有这个业啊，也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只要这些因素存在呢，就我们的前世的心识带的这些东西，它就被我们的这种因缘牵引就驱逐到和自己有因缘的这样一种这个母亲的胎中，就助胎了。助胎之后呢，依靠这个呢帮助我们逐渐的一种发育啊，然后降生完之后呢，然后在出生之后的这个身体这个根对我们的心识做影响，然后我们的心识再怎么样，它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也一定要把这个关系梳理好。所以说因缘它再讲，它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智慧细化的，如果细化了之后，它就可以有一个能力去辨别 哦，这个里面搞混了，这个里面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说，如果这样说有什么什么问题，什么过失，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把这个条理说清楚之后啊，哎，我们就知道哦，心死的心死的进取因，然后就是说是身体有心身体的进取因，虽然就是二者都有自己的进取，但是相互之间可以相互作用，就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导致了现在这种状况，所以说身体影响心，心影响心死，二者之间其实呢它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影响的同时呢它二者之间各自的不同的因。哦，这样一梳理清楚之后呢，啊，对这个问题就可以比较清楚的认知。依靠这个做主线，再细化分析下去，我们就最后彻底可以真正的对于这个前后是存在这个问题啊产生定解。而且在修法的角度呢，对于身体不是那么执着啊，不执着我们的一种身体方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影响。所以把这个真正的学阴明的时候，能够把这些学习到的这些。其他的加行啊，入菩萨行论啊，还有很多中观等等的思想都能够运用进来的话，其实在学阴明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们平时的这些很多的观念就在这儿就细化了，在这儿的话就是深入去理解了，这个对我们学习其他的法义来讲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作用，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那这样的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文理尼布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车巴依自比祖尼祖尔祖尔修